除了这十种以外啊，都是属于增长业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回到讲义哈。那么讲义呢，是说明了这个有这个影业跟满业的差别啊。那么前面呢，就把这个影业跟满业的这个升起的因缘呢，我们把它说过了哈。再看这个果啊，前面是讲因业，业有营业满业啊。那么再看果，所遭种报名增益熟，所遭别报名益熟生，若种若别苦乐万状，皆第六意识造业所牵感也。那么他所遭的种报叫增益熟，所遭的别报叫益熟生。这个增益熟啊，是指第八识的，第八识变现的境界，因缘变啊。这个第八识所变现的种报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苦受、乐受、好坏的差别啊。第八识只有舍受啊。那么要到这个别报这个益熟生啊，这个分别变以后啊，这前六识的这种情况出现以后啊，就有这个苦受、乐受、好坏的分别出来。啊，就是正义手的时候，他就是把境界现出来，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快乐，没有痛苦，没有好，没有坏，没有这些一切的名缘分别都没有的，完全是一种自性的分别，而这个受就是舍受。那么等到这个意熟生，就前六识出现的时候啊，才有所谓的好坏、快乐、痛苦出现。啊，所以若种若别，苦乐万状，皆第六意识造业所牵感也。这个意思啊，说啊，我们造业的时候呢，第六意识是他造业的，也得果报来承受果报，感到快乐痛苦，也是第六意识。啊，妙因妙果不离一心，啊，若因若果，啊，都是你第六意识为主的。第八识他不承受果报，第八识他对果报的感觉就是舍受。第八识现出这个刀山油锅，他也是舍受啊；他现出这个诸天的殊胜妙乐，他也是舍受。那么这个快乐的感觉是谁来承担呢？是第前六识，主要是第六意识。所以第六意识是很特别，造业的是他，这个承受果报也是他，啊，就自作自受，可以说是这样讲啊。第六意识自作自受。啊，所以若种若别，苦乐万状，皆第六意识造业所牵感也。我讲一个小故事啊，来说明这个因果的道理啊。这个故事啊，是发生在这个明朝这个崇祯年间，崇祯皇帝的时候，明朝末年啊。明朝末年呢，有一个居士叫黄景焕，啊，草头黄，景色的景。鬼犯的犯啊，这个黄居士啊，他是也是学佛的啊，从小也是有善根学佛啊，但是他这个人体弱多病，他有两个很严重的病啊，第一个是头痛的病，第二个是心口痛啊，那么尤其是晚上啊，有时候一睡觉啊，心口一痛啊，就梦中惊醒过来，经常是这样子啊，当然也找了医生看，但是看不好。看不好，但是他还是一样啊，也每天做丁克，他是对佛法有信心的啊。所以这个病呢、啊，就一拖拖到22岁，22岁那一年呢、啊，他有一天在房间里面坐、啊，突然间呢、啊，头痛的是非常厉害，痛到就昏过去了。昏过去以后啊，就在这个梦中啊，如梦如幻的那个境界里面啊，就看到一个人啊，男人啊。披头散发，拿一个刀子啊，就冲过来说：“还我命来！”就往他身上砍过去。砍过去的时候啊，旁边出了几个小孩子啊，就把这个刀子抓住，啊，就帮他把这个刀子抓住。但是这个人的恨太重了，这个恨得很厉害啊！你不让我杀，他就从这嘴巴里面吐出这个恨的黑气。那么这些小孩子啊，就闻到黑气以后就倒在地上。他又继续要去杀这个黄景焕。这个时候呢？就在这个时候啊， 出现一个老和尚，右手拿一个拐杖，左手拿一个念珠啊，他说啊，爸爸爸啊，这个冤结宜解不宜结啊，啊，你就放了他吧。只是我不能放了他，我找他好久啊，现在才找到。啊，那么这个人说你是谁呢？我是银七老人，就是莲池大师。莲池大师在排解这件事情。因为这个黄先生过去是莲池大师的徒弟的啊，这个后面会讲到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莲池大师说：“你就放他吧，不要再去报这个怨啊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”他说：“好，我不要他的命可以，但是我要他的舌头啊！一过去啊，就把黄启焕的嘴巴一打开，就舌头一割就把他割掉，舌头割掉，舌掉要说痛啊，就醒过来，醒过来一手一摸，舌头还在，但是不能讲话了。”不能讲话也是没办法了，头还是照样的痛，心口也照样的痛，啊，但是嘴巴也不能讲话。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就睡午觉，睡午觉的时候啊，睡到一半啊，一个女人呐，也是披头散发，也是念了，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，拿那个沙子啊，就往她的身上一丢啊。那么在丢的时候呢，旁边有一个金刚神就出现，放大光明，这个金刚神有放有光明啊。拿一个伞啊，就打开那个白色的杆伞，但这个伞太小了，就挡住了大部分的这个沙啊，其他的沙就打到他的身上啊，就像火一样的痛，又烧又痛啊。那么虽然烧痛啊，但是因为大部分的沙都挡住了啊。黄启焕说啊：“你是谁啊？你就这样子保护我？”他说：“我是这个护座的善神啊。”说：“你是保护哪一个座呢？”我说我大白伞盖，因为他是这个黄先生呢、啊，是楞严咒行，就楞严咒的后面那十句话啊，所以这个招感这个护咒的善神，拿那个大白伞盖来挡这个沙。那么这个醒过来以后啊，那个沙有的地方被沙碰到的地方还是很痛啊，他这个就静静的哦，那个楞严咒就持很多遍了，很多遍，明天睡觉那个理论又来。这个时候这个护法神一打开的时候，这个扇就更大了，哈哈，就全部都盖住了啊。这个时候他对楞严咒就不敢放掉，整天持啊。后来但是他这个嘴巴还是不能讲话啊，也是头痛心口痛。后来有一天啊，三个月，这件事情拖了三个月啊，做了一个梦。莲池大师说你啊，你这件事情呢、啊，这两个人呢、啊、是过去你被你杀害的，啊，你要逆来顺受，而且好好的修行忏悔，啊，你在100天以后就会有消息，好好的安忍，啊，这件事情会能够解决的，啊，莲池大师就这样讲，我才醒过来，哎呀，100天也不是很久啊，反正这个我病也拖了20几年了，啊。就是很用功的修行啊，吃素啊，这个时候他都没工作了，整天就是跟出家人一样修行啊。到了快100天的时候啊，他也做了一个梦，在梦境当中啊，看到一个出家人，这个出家人不是莲池大师啊，是他过去的师兄弟，叫做大庆法师，庆祝的庆，大庆法师，他过去的同参道友，送这个金刚经。他一听呢，哎呀，这个经很熟，因为他过去生啊专攻金刚经的哈，他就随着这个经的声音来到一个房子，就坐下来，就坐到听他诵金刚经啊。那么金刚经一诵完啊，特别诵到啊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他突然间啊内心震动了一下，这个时候啊头痛也好了，心口痛也好了，但是嘴巴还是不会讲话。那么送完以后啊，他就突然间觉得内心的那种障碍啊，就像一个人啊扛负很重的东西要、啊、放下来一样啊，这夜宵自然啊，有这种境界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问说你是谁啊，他说我是你过去的同参道友大庆法师啊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啊。送完金刚经以后啊，这个大庆法师就带着这个黄先生啊来到很大的一个宫殿，这宫殿的中央就坐了一个红衣的老人，这个就是阎罗王啊，就过去了。阎罗王就把那个男人跟女人叫过来，就是过去在梦中啊 一个拿刀要杀他，一个拿沙要喷他的那个人，对峙。他说：“你认识这两个人吗？”王启芳说：“我不认识啊。”阎罗王说：“啊，你过去生，你的父亲是姓刘，你们是一个刘家的家主啊。这个刘家主啊，是一个在朝廷做大官的。这个姓刘的这个大官呐、啊，他一开始娶了一个太太，娶了这个金氏，黄金的金，金氏做太太啊。那么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刘知林，刘知林就大哥老大啊。后来生了这个大儿子以后啊，这个金氏就死掉，大太太就死掉了。这个刘氏的又娶了第二个，就娶了个陶氏，生了第二个儿子叫刘知宝，刘知宝就是黄景焕的亲生，他是老二弟弟。那么这个两个兄弟啊，长大以后啊，就做的分配啊，就结婚了。结婚的时候啊，他大哥的这个嫂子啊，就他等他嫂子长得比较美貌，他自己的太太长得比较丑陋。那么他的母亲是第二，就是生他的亲生母亲啊，就不高兴了，啊，不高兴呢、啊。他母亲先起恶念，就说就把他儿子召过来，知宝。你长得这么庄严，你的太太这么丑啊，你哥哥长这么丑，这太太这么庄严，这不相配，不相配怎么办呢？他母亲就计划要把他的哥哥跟他的太太把他害死，然后安排这个刘知宝跟他的嫂嫂结婚。刘知宝说这只是不可以，他母亲说不可以，这是也要可以，就是怂恿他，后来他也同意了。同意了以后啊，就在一天里面呢、啊，就拿那个酒啊，把他的哥哥、把他的太太灌醉啊，就把他们两个都杀死了。古时候可能是很保守啊，那家族也大啊，杀死以后啊，就在花园里面就埋起来了，埋起来也没有人知道啊，天也不知，当然天知地知的哈、啊，没有人知道，这个是很多人很多的鬼神都知道。那么杀死以后呢？他跟他嫂嫂就结婚了，结婚以后啊，他们这个刘家家族就开始闹鬼了。一晚上一睡觉的时候，那些鬼魅就出现了，闹得整个晚上睡不好，很苦恼的。那么请那个道士来驱鬼，就是不可以，驱不走，这个恨太重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出家人啊，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出家人是有道行的人。说我要跟你们化缘，那就带到这个刘知宝啊，那个说你们化什么缘啊？他说我们家有闹鬼啊，你要把我们这个鬼的事情处理完了、啊，我就可以给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。这个出家人说啊，这个鬼啊，鬼是由心生的、啊，心邪则鬼生啊，心正则鬼灭。讲这句话，心邪则鬼生啊，心正则鬼灭。那么这个刘志宝说："那是什么叫心邪？什么叫心正呢？"这个出家人拿了拐杖啊，就指着刘志宝说："你问问你的良心就知道。"这个时候刘志宝就害怕："哎呀，我把我哥哥害死的，把我太太也害死，这件事难道有人知道吗？"那么讲完，这个出家人就说："我要跟你化缘一件事情。"说："你要化缘什么？""我要跟你化缘你太太。"刘志宝说："那这个我太太怎么可以给你呢？"出家人说啊，哦，你的太太不可以给别人，那别人的太太就可以给你呀、啊，他给你，他心甘情愿呐、啊。说完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刘知宝就内心很内疚啊，为了要跟他嫂嫂结婚呢、啊，把他哥哥也害死了，把他太太也害死了，啊，就是内心的心不安呐、啊。心不安呢，终于呀、啊、就没办法抗拒内心的不安呐、啊，就到莲池大师那个阴气室出家了。那个时候莲池大师还在。出家以后啊，他就向莲池大师发布他的罪业。莲池大师叫他修忏，又叫他修苦恨，三年当中啊，为大同师父劳役啊，三年他真正是真正的忏悔，也真正的为大同师父劳役，他消他的罪业。三年过去以后，他去受大戒，受大戒以后，他就开始云游四海啊，不过他从这个故事看呢、啊，他后来是对这个波雷之位有点悟处的，有点小小的开悟的啊。 但是阎罗王说啊，因为他今生当中啊，只有自利而没有利他，所以福报太薄啊，所以啊，还要受这些的业障。那么因为忏悔的因缘呢，就免除了三恶道的果报啊。后来他太太啊，他的母亲呢、啊，逃世这个主魔人啊，到恶鬼道去了。啊，到恶鬼道以后，他说的以后出来以后还要受这个贫贱的人的果报，又贫又贱下贱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讲完以后啊，这个时候阎罗王就在这个时候帮他画，就拿了一个盒子。把这个盒子打开，就有一个莲花，把这个莲花放到他的嘴巴去啊，他舌头就可以讲话。讲话以后呢，他知道他的前因啊是这样子啊，内心也是开朗，啊，开朗以后呢，等于是把这个冤结给化掉了。就是这个他过去同窗道友就把他带出这个殿外，又看到莲师大师，莲师大师跟他讲一句话说，你呀要。记起教训，胜莫再犯。讲两句话，记起教训，胜莫再犯。讲完以后，他就醒过来。醒过来以后啊，他隔那么以后呢，他就到山上去修行了。你看那个，这个故事是说在那个《净土三要疏议》啊，《净土三要疏议》里面讲到英国的时候啊，是发生在明朝崇祯皇帝。啊，所以这个他过去的造业啊，但是因为忏悔的力量消除了三界的总报啊，但是这个别报是在里面，人跟人之间的恶因缘都是存在的啊，就是你因缘具足的时候被他找到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很麻烦的啊。那么不管这些业是怎么样的善恶啊，都是第六意识所造的。动生花语独为罪，盈满人造业力前。啊，就是主要的第六意识所造作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，为什么会要强调经常要修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造业的主就是第六意识，你不把第六意识调好啊，你这永远是一个定时炸弹的，他什么时候要造罪也不知道，所以外道就没看到这一点了。啊，你从外面的事项啊去调啊，总是不彻底。你要紧的心中有个法宝啊，老身自有安心法，八风吹来亦无妨。这古人讲，你有一个安心法门啊，八风吹你的时候啊。诱惑你的时候，障碍你的时候，你能够在法宝中安住不动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修行啊，很强调要调心，很强调要把这个心带回家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第六意识它是动生法语独为罪，盈满人造业力前，啊，他遇到的善因缘会造善业，他来到的三宝地会造善，他遇到的。恶因缘啊，一念不绝他就造恶了啊，所以这个折服现行烦恼啊，这个就是很重要啊。我当然就是你心中要有法宝，能够安心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了啊。向下文长复在来日回向。